又得定者，欲诸净律，烁烁入厨，领受宪法安乐住户。现在这里是讲的啊，是净律一名，本来名字为净律，净律就是禅，但是它也有不同的名称。这一课里边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正上心，第二课名为乐住。这个乐住啊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标，第一课是标啊，讲过了。第二课是正，是或名乐住。位于此中受其落骨，这是标。所以者何？这是正。依诸净律领受喜乐安乐，舍乐身心落骨，这是第三课的解释。解释里边分两课，第一课要领受身心落的变，那说明这个落住的名称的道理。这一课里边啊，这一课讲完了，底下是第二课，要领受宪法落住变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显义，显是标。又得定者，就是啊，成就是禅的人啊，于诸净律烁烁入厨啊，对于他所成就的禅呢，他烁烁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呀、入厨，就是入在禅定里边，然后又从禅定里面出来，出来以后又入在禅定里边又出来啊，就是这样来训练自己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领受宪法安乐住故，领受其实也就是享受哈、就是领受啊这个禅的快乐啊，入在禅里边呢，就能享受到禅的快乐啊，这样意思。这个宪法安乐住故，这个宪法就是现在的生命体。现在的所说显示啊，因为你修禅的时候也是所说显示在修，成就了禅还是在所说显示里面，所以不能离开了所说显示，另外有禅的啊，是入厨领受宪法的住故。当然这是说为了享受三昧乐而这样做，但是也有另外有个原因呢。初开始成就禅，对于禅还不能说十分的呀、熟练，所以要时时地入定，入住出是三个字啊，入禅定，安住在禅定里面，然后从禅里面出来。入住出三个字，常是这么训练啊，那你对禅它就熟，随时可以就能入定，随时也可以出定，就是特别的要熟啊。当然你入了定以后，也就会享受到禅的乐。那么这是啊。第一课啊，毛义之标啊，由此定中现间领受宪法落入，充实其已作如是言，俄以领受如是落入啊，这是毛义表，这是第二是解释啊。这个解释啊，这个显。入住处的里面的事情哈，是由此定中哈，由于你、成就的定，你要入到定里边，你 现前领受宪法乐住，不是说空话，说禅定里面怎么怎么落，你没有成就禅定或者没有入在禅定里面，那都是空话啊。现在是实际上把这个成就了三昧落，而能够领受三昧落这件事是事实，是一件实际的事情，是这点意思哈。所以由此定中啊，是现前领受，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啊，你能够领受啊宪法落住，你这个成就了禅，你享受落三昧落啊，你能安住在禅里面享受三昧落，从事其一，你从这个三昧的这个禅定里边的境界出来，作如是言，俄已领受如是落入，我已经尝到这个味道了，三昧落啊。那么这是解释这件事啊，向别的人介绍这件事。是于无舍定无如是受，前面第一课是显宪法乐住的这件事，现在第二课简别不是这件事，好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简无舍定，是于无舍定，说这个修行人呢，他成就了舍戒的四禅，他又成就了无舍戒的四空定，空无边处定，实无边处定，无所有处定，非想非想处定，他也成就了。成就了呢，他要入在无舍定里边，从无舍定里面再出来，无如是受，没有这样的享受，没有舍戒定的这样的享受，没有。是故不说彼为乐住，所以不说彼无舍定是乐住啊。这个你住在那禅定里面是没有舍戒定的这种安乐，这种快乐是没有的。这是舍戒定和无舍戒定这里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名字也不同。言必其已，应正宣说，这底下嘛是第二课，显彼应说啊，这里分四课，第一课是标啊，显示他应该表达他的事情啊，是标。言必其已，然而那个入无舍戒定的那个修行人呢，他从禅定里边出来以后，他应该宣说他定里边的事情，应该宣说。这是标，第二课是正，何以故？怎么回事情呢？啊，第二课，第三课啊，我们是解释。是要有阿赖耶比丘来，就是这个寂静处的比丘来啊，在寂静处的住的比丘多数是有修行的啊。那么呢，就彼问，彼要不答，便生即论啊。这比丘来了，就到这位得无舍戒定的比丘这里就问他你现在入的是什么定啊，定里的情况怎么样啊，问彼要不答，但是那个得定无舍戒定的那个人，他不，假设他不回答，默言不吱声，不说这件事，便生激论，那么这阿赖耶处比丘 就嵇贤他就说了，此恶难也必修，云何名为恶难也者。现在这个意思呢，是由阿赖耶比丘来，那么那个成就无所界定的也是阿赖耶比丘啊，或者这么说啊，或者是阿赖耶比丘是成就无所界定，他到另一个地方来，另一个地方的比丘就问他啊，你这是这么用功修行，你成就的无所界定是怎么样呢？啊，这无色界这个阿赖耶处比丘不回答，哈、啊，不回答。那么这个提出问题的这个比丘就是变成激论，说此阿赖耶比丘云何名为阿赖耶者呢？阿赖耶本来表示修行的意思，现在问他实际的成效，他不回答。回答是表示什么意思？你有成就是没有成就呢？什么意思？俄今问彼超舍无舍寂静解脱而不能寂，说是我现在问他，说他呀，超舍无舍寂静解脱，这个舍界定的寂静解脱，就是舍界四禅，无舍界的四空定。也名为寂静解脱。你要成就了无舍界的四空定，就超过了舍界的寂静解脱。要是你成就无漏的禅定，成就无漏的圣严的舍无舍界的禅定，那么就是超过了舍界定，也超过了无舍界的寂静解脱，也都超过了啊，就更高的禅定啊，就是超过了有漏的舍界定、无舍界定啊。说我现在问他，你所成就的超舍无舍界寂静解脱而不能寂，这个比丘不能回答，默言无声，默言无语。这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嵇贤他了哈。是故为说应入彼定啊，非为乐入啊，这是第四个节啊。所以呀、啊，应该说呀、啊，你入了彼无舍界的四空定啊，不是一个快乐的住，不是安乐住啊，就是对舍界的四禅来说呢，无舍界的四空定。不可以名之为乐住，不可以名之为乐住啊！但是啊，得到、无舍界的四空定，那也是不可思议啊！也是他的定力是高过了舍界的四禅的，但是他的里边的慧不如舍界四禅啊，就是 有这个问题。这里边差一点的呢，就是无舍界的四空定啊，因为它无舍就是没有身体，只有受想行识，没有舍，所以要是身心安乐住，只有心住而没有身住，没有身的安乐住啊。而这个乐呢，是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哈、啊，是身乐。心乐两种乐啊，那么舍界天的人有身体的存在，所以他有身乐也有心乐，那么无舍界天的人只有心，受想行识的心，而没有舍，就是没有身乐，那么他缺少一个，他只是前面的啊、只是一个受想行识的乐，里边有乐啊，没有身乐。可是在前边呢，这《瑜伽师陀论》的解释呢，这个身乐是指阿赖耶识所，有阿赖耶识的力量使令这个身体有乐啊，是这样解释。要是啊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当然不说阿赖耶识的事情，只说有身乐，有心喜，心喜身乐啊，只是这么说。现在这个无舍界定没有身落 这另外一个事情呢，后边有解释。这个从舍戒四第四三开始，是把这个乐放弃了，只有舍受，就是舍戒第四三也是舍受，无舍戒的四空定也都是舍受啊。那这个乐的事情呢，他不高兴了，这个修禅定久了的时候，他不高兴有乐的事情，就把乐取消了啊，只是舍。舍也是一种乐，这个人啊也是这个心情的啊，我们凡夫也有相同的情形。所以有人欢喜吃辣椒啊，这个人不欢喜吃辣椒，这个辣椒这个辣有什么好呢？但是欢喜吃辣的就是要吃，不吃不行，就是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啊。这个得了禅定的人呢，这个心里面的变化也是有喜乐舍三种受，三种受最初啊有喜受有乐受，那是非常值得欢喜的事情。但是久了你也不欢喜，这个喜也不要了，乐也不要了，这是舍。这个舍他非常满意。所以我们要是讲满意的就是好。那么这样说呢，他对于喜不满意，对乐也不满意，就对于舍他满意。所以我们要这样说，满意的就是乐，那么舍就是乐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就是喜和乐这种受不欢喜，他欢喜舍。那么这样说呢，无舍界的是空定，当然也是舍，它是舍乐，也是乐，但是缺少一个乐，没有那个身心呢，只有心而没有身，这个身的乐没有。这样说呢，和舍界定是彼此是差的很多。差了很多的，是不同的啊。而前面的呀，说到舍戒的四禅名为乐住，不但是第四禅啊，包括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在内，总起来名之为乐住。祸福名为彼分涅槃，前边呢说了两课啊，一个是增上心，一个是乐住。现在第三啊，叫做彼分涅槃等，不两个，第一个是标啊。祸福名为，或者说这个四境律啊，名为增上心，名为落住，或者呢又名为彼分涅槃啊，叫这个名字啊。以福德说明差别涅槃，也可以做这个，这说出两个名字来。这是嘛，是啊，标底下解释啊，是有诸烦恼一分断故，非决定故，名彼分涅槃。这个彼分涅槃怎么讲呢？有诸烦恼一分断故，由于这个修行人呢，他成就了舍戒四禅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的一部分已经消除了，好，断了。这个烦恼一部分断了是什么呢？是现行的烦恼，就是欲界的烦恼。欲界的烦恼也是有种子的，但是指欲界烦恼的现行消除了，种子还是在的。断了一部分的烦恼故，非决定故，断了一部分烦恼，它种子还在，有因缘的时候烦恼还会活动。活动嘛，烦恼一活动就是退了，就是没有禅定了。好，说非决定故，这个它不是决定的断烦恼，靠不住的，暂时的烦恼不动而已。这个烦恼将来有因缘还会动的呀，但是所以说就不决定啊。这样说呢，名彼分涅槃，名彼分涅槃，这个彼分怎么讲呢？这个慧义大师解释讲是类似的意思，类似的意思，相似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断除一部分烦恼呢，他心里面也比较寂静了。烦恼是一种动乱的相貌，使令你心不安。现在没有烦恼了，心里面能寂静啊。这个寂静和涅槃也是寂静啊，有点相似，所以叫做彼分涅槃 啊。那么相似就是不是真实的了，真实的涅槃那么就叫此分涅槃，它是与凡与涅槃相似还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叫彼分涅槃，这样意思。非究竟涅槃故，名差别涅槃啊，这是第二课解，前面解释这个彼分涅槃，这次解释差别涅槃哈。这个涅槃呢是无为的境界啊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是无为的境界。现在说舍戒四禅，名之为涅槃，这是有为的境界。这个呀不是究竟的啊，烦恼还没有清净，不是究竟涅槃，这就差别涅槃。是差是和涅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叫做差别涅槃，是这样说啊。夫持此事净律，以得名为出诸受事。好，那么这是啊第三课处理受等。好，这个处理受等啊是这个案例啊，前面这个一开始三门悉多地那个地方说到啊，第一课是总标哈，第二课是案例啊。这个案例啊里边你分成这个别变里面分成三课，第一课是净律资分，初净律有五支啊，第三净律有五支，第二净律、第四净律有四支啊。净律资分这一课说完了，第二课是净律的义名啊，这一课也解释完了。现在处理受的这个四禅呢，他们还有的事情呢，就是处理受的，有的受。他从那个兽出来了，他不再兽那种兽了。这里边也各有各的差别啊，分三课，第一课出入兽的事情，分四课，第一课是变差别，第一先是标啊。夫持此四境律啊，这四种境律啊，以得名为出入兽事啊，这也可以说这个名。就是说的意思哈，也可以说他们呢，初禅从一个兽里面出来了，二禅又一个种兽，三禅四禅又一种兽，从那种兽啊卸掉出来了，啊，这是有这样的意思。这是标底下是列，是为出净律啊，处理忧根啊，这个兽就是。苦乐忧喜舍五种受啊，这一届欲界的人、舍界的人、无舍界天的人哈、啊，你逃不出去这种受，那个苦受、乐受、喜受、忧受、喜受、舍受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。这个出净律啊，成就了出禅的人呢，出离忧根啊，这个忧愁的这件事没有了。他从这个忧愁里面出来了，就是因为啊，我们有欲的人呢都有忧，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我们呢平常的人我们有忧愁啊，就是特别高贵的人也是有忧愁啊，都是我们人间的人有忧愁，欲天上的人也有忧愁，都有忧。为什么有忧？就是因为有欲。为欲为什么令你忧愁呢？欲这种事情它要有变化的，它不一定是满你的意的，你欢喜这样子可能令你满意，过一会儿就变了，不满你意了，不满你意那你就有忧愁，是这样意思。第二净律处理苦根，第二净律呢就是把这个苦恼这件事啊卸脱出去了，这个不没有这个苦的这种事情了。下边面又解释这个苦怎么回事情哈，这个根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根是个增上意啊，就是对这件事的出现呢特别的有力量啊，有力量啊出现这件事啊，这件事令你忧愁，这就是那么就是因为它有根啊，它能随顺这件事，是处理苦根啊，第二禅才处理苦恼的事情，处理苦。第三净律呢，处理喜根，不高兴这个喜，啊，因为初禅、二禅呢都有喜，那个时候你还不想要啊，还要保留这个喜， 现在第三餐的人呢不高兴流息，要不流息啊卸车出去。第四餐净虑，第四净虑处理乐根，乐也不高兴了。说本来是修禅的人是为了得乐而才修禅的，可是成就了禅以后久了你又不高兴这个喜乐，这个人的心情的变化真是不是最初的时候想得到的。是于无相中处理舍根，这是佛教徒，佛教徒呢这个处理舍根。好，前边呢这个第四境力处理乐根，除掉了乐，那时候他是什么？他是受，他是舍受，苦乐忧喜舍，是舍受，就是不苦也不乐的舍受。现在佛教徒啊，力量是更大，啊，苦乐忧喜能够卸脱出去，舍也能出去，能把这个舍受也超越了，这是不容易，能超越这个舍受还是不容易。原因呢，就是佛教徒能得到无相三昧，无相三昧的时候，这个舍也能除掉啊，是处理舍根。这一段是啊，是列啊，把这个这件事列出来。底下嘛解释，前边是辨差别哈，辨这个受的不同。这底下嘛是解释经里边说的道理，分两个，第一个是举右根。分四颗，第一个于声味啊，这个忧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呢？哈啊，如佛解凡无道经中说如是言，像佛啊，这个世尊的佛解凡，我们以前解释过了哈。但这个有一部经叫做《无道经》，在这几部经说如是言，说必求啊，忧根生矣。应当如实了之，生者此语何为？哈，这不经上佛就招呼这个比丘说：“是忧根生矣，应当如实了之。”说是我们内心里面呢，婚姻间有顾虑、有忧愁、有不满意的事情出现了，心里面不欢喜。哈，这个忧要是生出现了以后呢，你不能放过这件事。你要明了这个忧根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应当如实了之，要明白这个忧根。明白什么呢？是生者死于何为啊？这个忧根它在什么地方出现呢？在什么时候才出现这个忧根啊？就是死于和此忧根呢，在什么阶段会出现忧根呢？那么这是前边啊，这是举右根于声味，这是引经问，这一段是引经问啊。底下边呢第二课一一答回答，为即于此断方便位，要为右根艰辛相续而是应之。好，为即于此，为就是说呀，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个比丘断方便位，就是要断出去这个忧根。其实这个忧愁啊，也就是一个苦恼，就是苦啊。那么呢，这个修行人呢，要灭出去这种苦恼啊。那么这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断方便位，就是断这个忧根的呀，这个活动的时候，这个阶段。有忧根，有忧，这下面还有解释啊。这个忧根呢，就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哈，比如说是在家人，在家居士啊，他在生活中，他在狱里面生活，我们大体上就是这样说哈。这个在家这个徐人呢，在舍生相为主这个狱里面生活。在狱里面生活，时时他内心时时是有忧，有忧啊。那么，但是这个在家人信佛了啊，他出家了，放弃这个狱，出家了。出家以后，目的是想要成就啊圣才所生乐，就是有佛法的戒定慧， 就成就的落啊，成就的落，但是还没成就，只是希望成就而已啊。已经有的落放弃了，要想要成就佛法中的涅槃落或者是三昧落，还没，也没成就啊。两方面都没，都一个已经成就的放弃了，一个想要成就的还没成就，在中间这个时候，中间这时候就是出家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心情啊，是个什么心情呢？就是有，哎呀，我已经有了乐啊，我不是三头六臂，但是也不是说是一无所长啊，我也是社会上的事情，我也可以有一点成就，放弃了。反正但是我现在什么也没有，一无所有，心情也不是个好受的境界，所以名之为忧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是生者呀，此欲何为？这是说必求，不是说指在家也说啊，只是说必求。你什么时候你心里面有这个忧呢？基于此断烦外味啊，你出了家，你想要成就圣道所生乐。就是要断呢、啊、这个世间的苦啊，苦集二谛，断了苦集二谛，修灭道，在修行的时候，修行的时候这个方便呢，就是修行的活动，修销圣道的活动叫做方便，以此为方便可以得涅槃，所以叫做方便，就是行动，用这个方便呢，就是断世间的苦，断除是爱烦恼和见烦恼。就是方便呢，是断的能力啊。这个断一切苦的时候，就这时候还没有成就涅槃落的，有成就涅槃落就没有忧了嘛。现在就是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心里头有忧，就是出家人呢，这些修行就是这么个境界哈。这个有忧的时候呢，也就会。这个也不对劲儿，那也不对劲儿，看什么都就是不舒服，总是不舒服，不舒服怎么办呢？还得忍耐一点啊！你不忍耐怎么办呢？我世间的娱乐放弃了啊，圣道路还没成就，心里面不那么安闲自在，我这种心情啊，遇见什么都是不满意，不满意怎么办呢？就得要忍耐一点的。这无可奈何的事情，所以这是就是这么意思哈。是要为又跟艰辛相续而失应知啊。所以这个初开始放弃世间的欲来希求圣道的这个人，他的心情啊，他的心里面呢、啊，当然也不是时时的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时候有的时候一想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忧就来了啊。这原来这个平静的心呢，为忧根所间断，忽然间这个忧上来了哈，这个相续心里面忽然这个忧出来了，出来把原来的那个平静的心呢间断了，呀也就阻碍了，而是应知那个时候你这个比丘啊，你不能随这个忧去了啊，你要用佛法的智慧呀、啊、来观察这个忧的，观察它。这样子啊，你心才能安下来呀、啊。因为你不观察，不对劲儿，这也不对劲儿，这也不对。好，我要到别的地方去，但不行，一夫如是，还是一样的，也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子。嗯，说我不出家了，我回到社会去，回到社会去更厉害，我认为更厉害，那个忧还是更厉害。就是这么事儿，所以这一段文就告诉你呀、啊，什么时候是忧呢？这指修行人来说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最难的时候，最难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我也在想呢，佛在世时的时候，哈、啊，或者是有阿罗汉呢、啊、大菩萨住世的时候，我们拜佛做师父，拜阿罗汉做师父，拜大菩萨做师父哈。当然，你这个师父。那他当然是他是过来人，他时常他要收你做徒弟，
一定你是可造就的，不然他不收你的。那么当然他要让你善巧方便的呀，摄受你啊，教导你，修持念处就成功了。啊，你原来想要出家的目的是这样的嘛？你有这个愿，然后由愿导行，就这样用功。本来这件事不但是佛在世，也不但是正法住持的事，那这就现在是一样嘛。现在一个正知识正常的人，他要出家修学佛法，一样嘛。他也是有愿，一样有愿而有行，有愿导行的。可是到末法时代，结果真不是。最初可能是有愿，可是出了家以后呢，愿也可能还有，也可能没有了。所以那个由愿导行的行啊，不导行的，一天就是平平的这样子。啊，也可能还是用功，但是用的功不是四念处，不是能够得圣道，不是。只是缘，是个缘方便，就是远远地栽培一点善根，要久远久远以后有可能得圣道，而不是现在，而不是现在。而这样呢，自己也忍受，也同意这件事。本来最初我要相信佛法，哦，实在是苦，我承认了，啊，现在这苦我要修行，啊，我发现修行。结果到修行的时候，而所修的修行啊，不是现在能得解脱的。嗯，这就是原来本愿有一点不符合，也可能原来的发心也是同意的。好，我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大阿弥陀佛，我就得无生法印，得圣道，原来是同意的啊。也有的你可能也还模模糊糊，这个道理也还在模糊、模糊不清的阶段。还是有这不是太明白，等到要是出这真实来到佛教里面来，也可能有因缘呢，啊，认真的学习佛法啊，这时候明白，也可能呢不大学习，真是学习也不欢喜，这各式各样的情形。那么这样情形呢，就造成了一个末法的现象。末法现象是什么现象？你不能修四念处，就不能降伏烦恼。不能降伏烦恼，不能降伏烦恼，烦恼还照样活动。就是佛教徒啊，在家佛教徒啊，出家的佛教徒，不能修四念处，降伏烦恼，烦恼照常活动。那这时候是佛教是什么面貌呢？就是末法的现象，原因就是这么回事情。现在你看佛菩萨这玉石的论，这个弥勒菩萨告诉啊，这个你除了啊，这是当然是说是必求啊，必求又跟圣仪应当如实了之。这话说什么呢？就是初出家的时候，你一出家的时候啊，表面上啊出家这种境界，看着也没有去经田，也没去做生意，哎，一天没什么事儿做。实在上按照经上佛的意思告诉你，你要时时地观察你的心性，观察你内心的活动是怎么事情，你要认识，应当如实了之。这个如实这个字很厉害的呀，啊，你要认识我这个心里面怎么活动，你要看清楚，要知道的，你要知道这个，知道这个圣，这个我这心里面有忧哈。当然，这只是说忧，其他的一样都是要时时要知道自己的心的。现在举忧根呢，现在第一个呢，就是忧在什么时候升，它升起的时候你要知道，要知道。就像这土匪又来了，你马上要知道这个土匪来了，是这么意思的。这是这个啊，余生味啊。又应并此因缘继续，要向要行皆如实之者，这是第二课哈。前边呢是第一课是与生畏，这个忧啊在升起的时候你立刻要知道，要知道，哎呀我这个心有忧出现了啊。 这底第二颗鱼比银元等啊，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叠经元啊。又应病此因缘继续药相药性皆如是之者，这个那个经上那个啊，那个无道经上又说啊，病此因缘，前面这个生忧的升起你要注意，忧一升起你就要注意了啊，不但是此这一生病此，并且再加上啊，这个是这个忧升起的因，忧升起的缘是因缘，即续由此因缘而生出了忧，叫续。这个忧的相貌，忧的活动，皆如是之。这个无道经上也说，你这个比丘啊，你都应该认真的知道是怎么回事情。知道的哈，那么这几句话呢是那个经上说的话，那么呢这个玉虚师的论呢把那经上的话引来了，就说又奈不经上嘛说，应病此因缘继续要相要行皆如是智者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啊，叠经缘就把那个经上的话再引来说，底下第二课别争答。前面是叠经言等于是问，这底下吧一样的问啊，有问有答。第一颗是分五颗，第一颗是知因啊，云何知因，是这句话里面是那个因缘啊，要如实知因是什么呢？为了知此种子相续啊，那你要知道啊，在你的呀、啊、微细的心里边呢、啊、有忧的种子，我久远以来啊相续存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忧的种子的，就是久远以来啊在无欲的境界的苦恼啊，你就有忧，有忧了呢就是熏习了种子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就这样无始劫来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的哈。你要知道啊，心里面有忧的种子，所以有忧的，这件事要知道。云何之缘，这是第二课哈。怎么叫做呢？经常说是病死因缘的缘，什么意思呢？为了知此种所不舍，所以主观哈。这就要知道那个种子所不舍的，不是那个忧的种子哈，是另外的。你这忧愁的心里啊的主观，帮助你升起的和你做伴侣的在一起活动的这些事情，你要知道，也要知道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些也种种的。你为什么这忧要就是要所缘缘了啊？你所缘的境界令你心里面有忧，是这样意思。但这个下面我有解释哈，有忧啊，这是此种所不舍，所以住伴，这个是帮助你升起忧愁的心里的一个住伴哈。云何之续，这个续是什么意思呢？未知忧根脱止是什么，这个忧愁的心理呀、啊、就是寄托，是假托，也是依托那个因和缘，而这个忧的心理就生起来，是这么回事，是因缘和合而生。既是能发忧根之相啊，这个续、啊、就是能发生在你内心里面能发生忧根的相貌，就叫做续哈。即无知种子，这无知种子啊也是发生忧根的一个原因。这第一云何这个批评记，云何之续等等，续为所由啊，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忧的，忧托此事令生起故，使令这个忧愁的心才生起。此夫云何呢？为什么又会生出来忧愁的心理呢？为眼无相或处离欲居心善相， 这两个现象，这两个现象下边有解释，好，在这里不要说。是名能发幽根之相，非理作意所引无名随眠，是名能发幽根无知种子。这个无知种子啊，怎么讲呢？这讲这个非理作意，不合道理的呀、啊，分别心啊，非理作意所引的无名，这个无名啊，是由非理作因，由非理作意引发出来的，由非理作意引发出来的。而这无名呢，你无名一动呢，就有随眠。是名能发幽根无知种子，就是由于无名而有忧愁。是前面呢说过啊，解释过什么叫无名啊，就是至少有我啊，过去我在过去，我在未来，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啊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就是知道一切法都是真实的，知道一切法都是真实的，这就是无明啊，这是无明啊。而这个无明呢，是通于一切烦恼的，一切烦恼都是因无明而引起啊。如是二种啊，皆由所托由之而生，故名为序啊。前面的因缘啊，这是我是由所托，由之而生，故名为序。但是这个又加上了一个啊，无知种子啊，因为无知而有忧愁。这底下呢是啊，是知因知缘知序这三个解释完了哈。底下说云何之相，怎么叫做相呢？未了之，只是七形象。这个忧是个什么相貌呢？就是七，心里面忧郁啊，郁郁不落啊，郁郁不落，就是不欢喜哈，但是又无可奈何，是这么一种相貌，其忧愁的相貌。云何之行？第五个啊，云何之行？这个行怎么叫做行呢？未了之，此能发之行啊，既不如理作意相应事也，就是这样，那就是明白呀，能发之行。啊，能发动这个忧的行啊，那么那个行啊有两个意思，这个忧即是行，忧就是心嘛，就是心里活动的相貌啊。你心在活动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不同的相貌就是忧啊，比如说喜乐也是心行，都是心法啊。现在这里不是说喜乐，而是说忧愁啊，忧愁行，这是一种行。忧愁的行啊，活动呢出现了以后呢，因此又会继续发动出来一种行，继续发动一种行。比如说我心里面本来是静坐，或者我是拜佛或者读经，忽然间这个忧愁的心一来了，佛不能拜，不能拜佛，也不能静坐，也不能读经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开车出去跑一跑，跑一跑，那什么？这就是悠悠是发动出来的行，悠悠发各式各样的行，也可能啊，我不是想要跑，但是我找一个人去谈谈话，冲冲壳子，把我这个忧疏解疏解，也可能是这样子，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行。好，现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哈，既不如理作意相应事，而这个行是不合道理的行。因忧而发出来一个不合道理的心啊，不如理作的相应事。如是之以于处理中极致此心者，那么呢，前面哈第一段是生于生位，这个忧生起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于彼因缘等。这忧有因有缘有序， 有下有性，这是第二段。现在第三课，于处理中极致是此心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引经问，如是之疑啊。所以这个出发心、出家受戒这个必修啊，你要观察，我这个心有了忧了啊，你要观察这个忧是怎么生，什么是生起的，什么什么因缘，怎么相貌，知道了以后，观察了以后呢，于处理中极致此心，你要想要想办法，把你这个心呢从那忧里面出来，从那忧里面跳出来。我们呢，有些人呢，有我们也是听人讲过一类，大家都愿意有发表文章，也有著作，就告诉那个善知识告诉你，烦恼来了随他去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你还是怎么怎么就这样就完了。这算是修行方法啊，这是这样修行啊。你看现在这里不是这样意思。我们说这是弥勒菩萨说的啊，弥勒菩萨不是这样讲，弥勒菩萨说呀，如是之疑，忧这个烦恼出来了，你要观察它是什么，怎么生，什么因，怎么缘，怎么叫做序，怎么叫做相形，都要观察。观察完了以后呢，你要想办法把你这一念清净心呢，从那忧愁里面解脱出来。这弥勒菩萨是这样讲啊，这不是说不要管他，就随他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最初看见这种解释方法，我都心里面不同意，不同意这种态度。你看土匪来了，他要来，你知道这些土匪，他要来啊偷你东西，所以说不要管他，这个事对不对？所以心里面这个忧愁，就是有贪心，有嗔心啊，各式各样的烦恼，心里面出来，这就是心里面来土匪了。来土匪不要管他，这是对吗？是应该那样的吗？所以现在这就是告诉你要清清楚楚的把它观察一下，不是不管他呀。观察完了呢，于处理中极致此心者，这个无道经上告诉这么讲，于处理中极致此心，对，这么讲。那么这弥勒菩萨就把这句话引来了，就是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者就是这个问话，问话是云何至此？前面那句话是佛说的啊，佛说呀，如是之疑，于处理中极致此心，这是佛说。下边的弥勒菩萨做注解，对啊，是云何至此？这经上的意思是说呀，你立刻的这个修行人立刻的要是啊，我现在这心里面有土匪来了啊，我现在有烦恼了，有忧的烦恼，我要把我这个心从忧里边解脱出来，你要有这样的意愿，这意愿现出来，现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极致实行，这个极也用尽了你的力量啊，要管制它，要管制它。不许有忧，不许我这一年有忧，把这个因，把这个忧要把它排斥出去，极力的要控制住这一念心的，叫他不要有忧，是这样意思，极致实心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弥勒佛怎么解释啊？云何至此？怎么样来呀？控制它，来奢侈住它，把那个字也可以说下一个命令哈、啊，这个命令啊。把这个忧取消了，它忧取消它，叫我的心呢没有忧啊，那么就从忧里面解脱出来啊。那怎么样来即来自持呢？位于眼悟性自摄其心，与思维修印之兼著。这个弥勒菩萨很详细的告诉我们，开始分两个立场啊来解释这件事。一个是位于眼悟性自思其心，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忧愁的时候啊，有两个原因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眼悟性，在眼悟性的时候生出来的忧愁的时候，你要想自摄其心，把这忧愁取消，叫这心不要忧， 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与思维修印字建筑，另一个啊，另一个这个是属于清净的，清净心啊，清净心里面有忧，那个时候与思维修，这个思维修呢，文思修三会，这就是修会啊，在修会里边呢，你要有这个思维呀、啊，实在就是四念处，明白在说在念说，就是修这个四念处啊，用四念处啊来清净你这一念心呢，叫他不要有忧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印持也就是奢持，也就是管制他，叫他呀不要有忧，没有忧的这个心情啊，坚定地安住在那里不动，这样意思哈。那么这也就很明白了，怎么样来管制这一念心呢？是极致慈心，其实四念处就是四念处，用这个办法了啊。那么呢，这分两类，一个眼悟行啊，一个思维修，这两个是不同啊。这个批训记这个念看这位哈，位于眼悟行自摄其心等者，词中两句啊，别时自持。啊，这个于眼无形自摄其心，这是一句。下边于思维修印持建筑，这是一句啊。这是用这两句来解释这个自持。那么先解释第一句，说欲所引诱或不善所引诱，名眼无形。这前面我们讲过这个道理，欲所引诱。那么就是舍生相为处的五欲啊，因为享受舍生相为处的五欲而引起来一种诱，这是一种眼无心啊。这个欲，你享受着如意的欲享受的时候，但是啊能引起内心的忧愁，心里面有顾虑有忧愁啊，就是欲所引诱。欲所引诱呢，当然在前面其实解释很多的，总而言之就是无常啊。你享受这个五欲，这个欲是无常的，暂时令你满意，它一刹那间就会变的，自己也会变，而欲也会变，一变不满意了，就是有忧，或者是现在是没有错误，但是你就会想到，哎呀，它可能会变，不满我意了，那就是不对了，是种种的事情了。所以就是欲所引诱，或不善所引诱啊，就是不善所引诱，就是做恶事啊，做种种恶事的时候，有人做恶事心情快乐，但是有人做恶事的时候心情也会有忧，想想我这个恶事这样做了，将来他会报复我，心里就不舒服了，就是有种种的想法了。那么这叫做眼悟行，在眼悟行里边呢，眼悟的活动里边呢，心里面有忧，这是一种意思，就是眼悟行啊。心无眼恼，令不取入流散痴成眼悟行中。心无眼恼啊，心里面呢名眼无形，心无眼恼，令不取入流散痴成。说这个时候，心里没有这个眼无形哈，这个欲所引诱也没有，欲所引诱也没有，不善所引诱也没有。那么你心里面没有这个眼无，眼即是恼，名为眼恼。这个眼无啊，来扰乱你，来除恼你。这不叫眼恼，现在没有这个事情是那么事哈。咱要就是这是这个毕竟你出家了嘛哈，他已经远离了五欲，也没做恶事啊，没做恶事，但是他有可能会回想到以前的事情，一些事情，他心里面有忧，有忧怎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有忧这可能一刹那间也过去了啊，这个时候呢。可是它有这种作用啊，令不取入眼流散痴成眼无形中。你要心里要没有这个眼恼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就不会取入 也就是不进入，进入到那个流散驰骋掩护行动，心里面呢流动散乱，
驰骋啊就是跑来跑去的，跑来跑去在那掩护行动啊活动，这个心呢、啊、在掩护行动活动啊。要是这个修行人心里面没有这个没有忧哈、啊，那么就自己管制这个心呢、啊，叫他不要到那个流散驰骋掩护行动。自己控制这一念心呢，叫他不要到那里面去。前面是说什么叫做掩护行，解释完了。这下面是说你怎么样来控制他呢？心里面不要有眼恼，不要有眼恼啊！怎么才能办法没有眼恼呢？令不取入流散驰骋掩护行中，就这样办法。掩护行中这个事情呢，再明白点说呢，这个心就不要意念那件事。你心里面不要意念这个眼无形，不要意念这个不善的形啊，眼无形你不要意念，不要意念呢，你这个心就从那个眼无境界出来了。出来了的时候安住在啊清净的戒定慧的所缘境界，那么就是这心就从忧愁出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名言是是名于眼无形自摄其心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在方法上说呢不是个难事，就是转变所缘境，明白点说转变这个所缘境啊，这个心呢从那眼污的境界里面出来，是这么说。但是换一话说，转变所缘境就是你立刻得把这一念心呢意念这个戒定慧的事情，意念这个戒定慧的所缘境，意念这个四念处的所缘境，那么立刻就清净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说是于眼悟行自摄其心，这句话就是这样意思啊。于眼悟行自摄其心就是这样办法，是有实在力了之，彼有眼恼过患，方便休息，令心随我势力自在而转。这是解释第二句啊。与思未修因此见主啊，是名于眼无形自摄其心，有实在力了之，彼有眼恼过患。因为学习了佛法，学习了佛法，所以有这样的智慧。什么智慧呢？实在力，是思维观察觉宅的智慧力量。你有这个智慧，有智慧会思维，会想一想啊，想一什么呢？是了之，彼有眼恼过患。说是啊，我放弃了世间的五欲，我来到佛法里面修行，说我这个心还在想这个欲的事情，这是不对的嘛，就是这么想哈，我不应该去有这种意念，不应该，我要这样意念呢，是令我心不清净，这有个过失，那么障碍我用功修行，修学四念处，这就是个过失。就是会有还有很多很多的过失，就这样思维观察呢，就这就叫做了之啊，有实在力了之，彼有眼恼的过患啊，方便休息，令心随我势力，那么就采取啊这个四念处的这种法门呢、啊、去努力修行啊，就是方便休息，采取行动休息四念处，令心随我势力，使令我这一念分别心呢、啊、随顺智慧的力量，这个额就是智慧哈，随顺智慧的力量自在而转，没有烦恼的时候在四念处里边活动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样自在的活动，自在而转。安住爱要离忧性中，是名与思未修因此见主啊，这是安住爱要啊，就是出了家嘛，当然我是想要得涅槃，所以对圣道是有欢喜心的啊，那么我就安住在呀、啊、这个圣道里边呢、啊、就远离对欲所引诱的事情，远离是名与思未修因此见主，这里边还有其他的意思的，下边还有解释。